谢谢你继续来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来生根建造，活出你的属性来，使我们结果更多，才能真正的来迎接这个复兴。主，我赞美你，再次为这今天的聚集来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我觉得有一点的分享啊，刚才我也听到，就是牧者啊，也讲到是过节结果子的一年，或者是迎接复兴的一年啊，结果子。我自己在这里等候呢，就是说，怎么做啊？怎么来做？相信神一定有策略的啊，不是，应该不是，就这么做。但是我相信神一定有策略啊，这个策略怎么来做啊？就像鲍勃说的啊，这个丰年已经过去，就是预备灾年啊。那这个灾年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话呢，就是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来预备啊，就是基督身体要预备了啊，在这个身体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就是在基督的身体来预备啊。那么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身体的预备呢，就是迎接基督再来啊，然后使得整个教会呢进入千禧年，教会时代就结束了啊，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整个都要在这个教会的身体里面啊，这可能是一个大原则吧啊，教会里面来预备啊，来预备。在灵里感觉就是说，那我相信神他就会带约书亚啊，因为摩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他的摩西就是律例典章，要把这个律例典章活出来，借着这个律典来得地为业啊。他是那是在旧约，那新约里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做。我就觉得呢，当然的话呢，就是在怎么讲，在宣教也就是在学校这一块吧啊。就是说确实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那个时候就是说有一些被震动啊，就是讲到就是说你是跟随异象还是跟随教会啊，就像炸了锅一样的，大家因为没想过，其实也都在跟随教会了啊，其实也都在拥有，但是神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其实不提出也没有什么感觉啊，那提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会去思考啊，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各种答案都有啊，就是很多各种答案就是说可能是教会啊，或者信息很好，这些人很好，或者牧者很好，反正各种答案都有了，很多了啊。那么就是说我就在灵里的感受就是说那怎么讲，借着这个意象啊，就是说你要，当然是对海外的一个挑战呐、啊、就是说你以前是目标导向或者事工导向现在要转为意象导向，而且作为意象来引导负责你的这个点，而不是事工啊，因为很多人的事工都非常忙，你一提出这个意向，他就认为是不是又有什么花样，或者又有什么需要又增加什么，我们已经没时间了，你再增加，我已经没时间了，我就忙得不行了啊，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很多的事情要做啊，特别是很兴旺的点，他就要做调整嘛，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撞击在里面。那么这个撞击的话呢，就是这一次我在一个点啊，就是说来陪伴 啊，白天晚上啊，白天晚上啊，白天呢我们就聊天呐、啊，同行呐、啊，反正机会嘛哈、啊，啊，晚上我们就有一些聚集啊，聚集的时候呢，我就同时我就跟着一个负责人跟他同行，他就说他自己跟我讲，他就说反正我就忠心，我就摆上啊，反正神知道，我不管别的，我只知道我要摆上，我要付出，我要来带领啊，因为没有人了啊，因为本身有一些征战，又掉了一半的人啊，所以他就说，反正我觉得我摆上应该是神知道哈、啊，神是我摆上了，神就要来负责啊，他就认为他还是很爱神的，因为付出嘛，摆上嘛，当然你要是没有神的一份，你也不会付出和摆上，对不对？啊，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见证呢哈。啊，这让我等候神想起。那么呢，这个人呢，就是说，那么他呢，我就看到他一直很忙啊，白天也很忙啊。当然我们也在一起啊，我也看到他很多的事情，电话啊，然后来了以后要招聚啊，就是这样的啊。他自己啊，我也跟他来聊天呐 啊谈一谈呐 啊也很难得这样的机会。他也特别抽出时间跟家里人打招呼啊，就是说要有一些预备，就这个意思。嗯，我就深深的看到他，我跟他在一起，他是感觉挺好的，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一个深深的感受啊，但是也就这么同行吧，没有说什么。后来呢就到了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就是我就说是不是要召聚一下这些同工们呢 啊我们在一起聚一下。这一聚的时候呢他就有感觉了啊，就当时就有点痛苦了。一开始这我们的同行基本上他没有什么感觉啊，他觉得挺好的。后来我们我说你能不能召聚一下你的同工呢？啊，我们可以聚一下啊。一召聚以后，基本上，下面也是施工啊啊，那个姐，那个你有什么只管吩咐啊？那个什么事儿啊？帮助那聚在一起的话呢，我还有事儿啊，就离开啊。后来最后就基本上没什么人了啊，一召聚。一召聚就基本没有人了。他自己就有一点恼火我，有点恼火啊，但是也有一些触动吧，有一点触动，有一点点啊，他就发现他爱神好像有一点有点感觉了啊，有点感觉了，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突然感觉到好像跟所有人都没关系了啊，因为我就说呢，我说你要做生命啊，因为我来就是做生命，不是做别的啊，不谈事工，不谈医治什么，先暂时放下，我们先生命对齐了啊，那自然带出这些东西来啊，带出啊，现在就是说事工已经淹没我们了啊，那我说你也不要有什么啊。我说这个工程一看就知道了啊，基本上跟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因为一谈呢，公司要聊聊天都没有时间，没人，平时就是做啊，这个该安排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跟他在一起，他就安排这安排那安排很多，感谢神啊。那么呢，后来我自己也在等候神啊，因为几天的相处也都是谈啊，谈到就是生命的问题啊，就问读经了没有啊，因为我刚刚推动他们说五章圣经可以啊，聚在一起读经了没有。后来我们有第二天我就要监督了啊，我就要来打卡了，读了没有主要负责人没读啊，就是我在这里监督，我说明天读啊，我要切克他都说了，还是没读，有人没读啊，有人读了啊，一般的人总共没几个人，然后呢，一般的人没读， 我说你是主要负责的，你读了没有啊？没读，很有意思啊，没读。我说好，那你的同工啊，就是你每天要来打卡，你要来问他们啊，你要每天把他们组织起来，每天来问他们读了没有。那首先你肯定有一个促进要读，对不对？哈，你不读的话，那这些人你把召集起来以后啊，你怎么打？他说我就召集啊，召集叫他们读每天五章啊。我说那你来，你要来引导啊，你是负责的要来引导啊。他说我布置下去就可以啦。我说那又变成是不行不行啊。我说你要去看顾，你要跟他们借着这件事情，你要跟他们有连结啊。就借着这件事情，我就告诉他怎么来借着读经，还有默想经文啊，怎么改变他整个的这个服侍的模式啊。当然他后来，我也特意也是圣灵感动，找了一支不是找了一个经文啊，经文就是说，你爱我跟你，他就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多吗？这句话确实触动了他啊！我在想，我可能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啊，但是我拒绝，我说：“哎呦，我说神啊，你想有一句经文吗？”他立刻给我了，我就来跟他们那时候来默想这个经文本身对他很大的触动啊，所以呢，神就借着话就对他讲话了：“你是不是爱这个更多呢？已经超过了我呢？”所以我今天早上在等候神为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我们不追究任何的责任啊，就是看怎么做啊。我就在林里看到我们的教会啊，这个要牧者查验都是在施工里面，跟人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是有感觉，比如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做的，我要来监督，你要打卡，我要跟你分享经文啊。但是我自己读经，我的就是彼此，我就是我们夫妻之间吧，都没有问过，都是各读各的，基本上没有说彼此监督啊。我丈夫还搞了一个搞了两个人彼此夫妻双双把家还啊，就是彼此鼓励啊来读经，但是很少就是说我们彼此来监督，就是说打卡，你读了没有？我读了没有？然后我们今天你说过了的，不读经不吃饭，不默想不睡，不默想就不睡觉。我把这个话就成口号了啊，对他们讲，我说你不读经，你今天早上起来没有读经，那你就不吃饭，读完了再去吃。你晚上睡觉你就默想，你就把这个默想呢，我也很少默想跟我丈夫来分享，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这就为什么我的丈夫就是有时候说，哎，又一个人闷在那里了，又一个人在那里搞什么了，就不管别人了。我觉得不是要追讨谁的罪啊，就是说我觉得要悔改，我本人就应该悔改。因为我看到这个人他当时就看到怎么是这样的呢，我说这就是自己种的，种什么收什么。你在这里种事工，对不对？你结的果子就是事工，没有关系啊，不要难过啊。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但是这个领袖特别谦卑，非常谦卑啊。开始我就说，告诉你怎么做，我先来监督你哈、啊。到时候我就把你交给牧者了，我在这段时间我可以监督你啊。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又聚集，读经了没有？每个人都读了。我说这就是一个进步。啊，上次有一半人没读，现在就有人读了啊！你看你们都读了啊，读了以后还打卡。我说你打卡完了，你要去关心他们读了，因为他是你们的羊，他是你手下的同工，那羊你要去关心他们，你要转变，你要以事工导向，转变为以神为中心，借着这一次的机会读经，把神的话语拉进来啊。跟他们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他们的默想分享，首先你要去默想，你默想完你把它写下来啊。现在这个机器，现在这手机都很你录音它就变成中文了啊， 你就很简单，你分享，你打上去啊，你这样你就慢慢来建造啊，慢慢建造，而且还有带导，一层层的导啊，一层层的导，每一层都要去看顾，不然仇敌天天偷，又偷一半走了。啊，我说你这再偷就没有了，另外一半就没有了啊啊就是我说每一层都要啊，我也做示范给他们怎么带导，怎么导啊，中间我给他们每个人做示范啊，就在那里带领他，我说你就带领下面的，我来监督你啊，很有意思啊。我就发现，我觉得真的第一首先要悔改，真的要悔改。要去看顾你手下的，你不看顾的话呢，你从来就不关心这个人，你只是关心这些事工。那到了环境来的时候，风吹雨淋水冲，因为是事工嘛，全部倒塌，就跟这个姐妹面对的一样。我说没关系，我们一起起来啊，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去彼此认罪，我应该向你认罪啊，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啊，我也是这样子的啊，那就是这样摆在这里，我一看啊，所以这个姐妹当然她也有点震惊了，所以我看到后面的祷告就说，我没有那么爱神，我以为我很爱神，好像不是的啊，好像这些事工都大过了神啊，基本上没有啊，我就觉得真的是需要来，首先要来上面的人，我觉得应该是首先要来悔改，不要感觉被冒犯啊，要悔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接着读经的话，你就把神带进来了。神，你想想，你做的就在神的里面，他风吹雨淋水冲。因为是神带领我们这一群人，借着他的话语，当然我相信以后会不断的扩充啊，不断的会把很多的资源带进来，但是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做，是在神的话语在做啊，所以我们都不太清楚下面的领袖啊，读没读经可能我们都不太都没有什么，都可能都不太去关心啊，你读了没有或者什么的，哎，借着那一次的牧者啊的一个带领吧，啊，一个带领，哎，那我觉得借着这次机会啊，借着这个机会，所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群体，不能在这个事工里面啊，我觉得是应该生命带出事工，不是事工不好，也不说以前好不好，那也是神的带领的，我们没必要。控告什么，我们只知道神这样带领，那我们就这样做啊，就这样做啊。哪一位家人开麦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好不好？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我把时间交给心腹们啊，祷告。
这个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5780年的伊始，主啊，你就不断的来揭开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这些隐情，主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无论是我们的灵性的光景，主啊，无论是我们的事工的状态，以及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主啊，真的是你极大的一个恩典和你深深的一个爱的心意在里。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帮助孩子，也来帮助我的家，主啊，也来帮助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在所有这一切被揭开的时候，不是落在一个被冒犯的一个老的这样的一个孤儿的模式的回应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实的能够谦卑自己，借着教会现在所带领的，主啊，这个灵修的读经，包括家中的行道，甚至于圣灵充满，真的是伏在这个教会的带领和遮盖的下面，主啊，让我们很好的来审查，在你的面前来审视明辨我们自己里面内心，主啊，特别是我们与你的关系以及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底是在哪里，主啊，以及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坦诚面对，在你的爱和接纳的里面， 主啊，让我们真实的来悔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实的愿意来降服在你的面前，也让我们真实的愿意，主啊，真的是谦卑在你的面前。主，我相信，因为你应许，凡寻求你的，就必要让我们寻见。主啊，以至于你可以为我们真的是指明这条道路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可以紧紧的来跟随。主啊，我也为着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常愿意来背这个十字架，但是神啊，我却不愿意上这个骷髅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只背而不死的话，也是不可以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的。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帮助孩子，在认清这个真理的同时，你也给我能力，真的加添我的力量，让我可以真实的与你在同钉十字架的经历的里面，更深的来认识你的爱，以至于让孩子真的在你复活的大能中，可以再次的被你所兴起。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活泼的带领，就是每天这样的，在这个平台，借着这个平台，你来引领我们和我们教会的每一步。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你掀开我们的短板，就是我们在人与在与人的关系上，在与神的关系上的一个欠缺，或者说是短板。神啊，愿圣灵此时你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愿我们真实的来回应神你的指正。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要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相信神，这就是你的爱，愿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为之感谢赞美你。愿我自己每天能够要借着读经，借着更好的与你来相处，也来加深我们与家人之间的相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耶稣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更多的来生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啊，谢谢你，真的是把我们放在家人教会，谢谢教会，谢谢你就借着教会给我们的带领啊，孩子自己真的是在你面前，孩子成人在带领这个传递信息这一些方面啊，我没有完全的执行，而且我孩子自己也是在一个惧怕和混乱中，主要孩子愿意在你在这最悔改。也自己带领弟兄姐妹们，而且自己要首先来做好这个读经打开的计划主要真是求你加我们力量，主要让我们整个教会群体都很快的进入到这个有序的这个读经这个计划，而且让我们和神的关系，使我们和神有通过读经灵修，使我们和神有第一手的关系。主，我们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基督是教会的头，主啊，我们是你的身体，主啊，你也借着你的借着这个我们成为同一个身体，主啊，你帮助我们，就是从一个个人的追求要进入到一个群体的追求的里面，使我们可以来能够彼此相顾相守，互相的参纳，主要也主要到神的面前来代替我自己，代替我们这个群体，为我们很多时候在追求神的上面，我们可能常常就是在一个自我的里面来追求神，没有来顾及其他人的这些肢体，作为一个肢体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心灵或者情感的需要。我们也常常陷入到这种施工目标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忽略自己，也忽略别人的各种与神以及彼此之间的这些配搭的这种关系。主啊，求神来赦免饶恕我们，带领我们，主啊，在这个新的季节的里面，主你要来提升我们，在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如何一起来追求神。主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有缺乏，有亏欠，主啊，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把我们一切不足的，主的圣灵要来加添给我们，使我们这个群体真实的能够作为一个基督的心腹一起来预备，主啊，以至于你当你回来的时候，这个基督的心腹是作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来迎接你的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祝本节快乐。我们还是在这个祝本节的里面啊，我们刚刚过去这个祝本节的主日啊，我们就是啊，这个昨天参加这个重生堂的这个主日啊，他们是这个祝本节的这个主日啊，他们的这个非常的喜乐啊，欢庆啊，就是载歌载舞。而且呢，在这个组织里面，他们有一个小组啊，要成立，而且这个小组还很特别，他们是要差派到一个就是新的区域啊，就是离一教会大部分人住的地方有半个小时的车程的一个新的一个区域。啊，那个新的区域里面的华人教会很少，但是华人特别密集啊，就是说这样的差派一个小组啊，插进这个就是好像登陆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把一个据点一样的，就是插进那个新的区域，差派一个小组啊，所以呢，他们有这个新的小组的领袖和会众会。组员是由两个小组啊，就是来提供的啊，等于是两个小组就是结合一起产生了一个新的啊一个这个小组啊，就是这个小组就是像这个先锋部队一样的，就是插进一个新的区域，开拓性的，带着使命的啊，所以呢非常的欢庆啊，就是这个场面真的代表就是说我们进入到了这个5780年新的季节，就是多结果实的季节啊，这个他的这个我自己感觉到，不管是享受到这个祝棚节的喜乐啊欢庆，而且呢就是说看到了就是说就是这个5780年多结果子的这个前景啊，让我看见啊，就是说这个是真的是感谢神啊，所以呢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啊。我们将教会在这个过去的8年啊，就是说我们都是跟着约柜啊，跟着信心啊，走上一条这个新的路程，向来没有人走过啊。我们经过了末世转型啊，经过了这个心腹的转型啊，又经过了这个灵性的转型，这个啊，经过8年啊，就是说，哎，我们终于就是进入到这个结果子的季节啊。神给我们7个丰年以后，没有马上结着7个斋年，而是说又给了我们5个恩年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清楚，这个呢就是说这个5个恩年不是圣经里面解出来的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圣灵啊，特别就是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圣经上面这个神写下来的话语是一个正典，它是最高的权威啊。那么呢，但是呢，圣灵在每一个时代都对教会说话啊，他在解释圣经、应用圣经，他不绝对不会违反圣经的啊，但是呢，他确实在做一个解释和应用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圣灵所讲的话也是非常非常要有耳可听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所以呢，我们在7个丰年过去，我们就是说非常迫切的听圣灵的声音，就是说是不是7个斋年立刻就来啊？圣灵对我们对这个教会所说的话里面告诉我们还有5个恩年。啊，就是5个恩年之后才结下就是灾年啊，7年大灾难，所以我们都要非常敏锐啊，听这个圣灵的声音。这个呢，所以我们借这个5个丰年，就是进到这个啊，这一个就是多结果实的季节啊，这个就是说它的意义重大。我讲一个例子，就你就会知道这个意义重大。就是说我们组织了一次这一个爬山 啊，但是我们爬的这个山是我们都没有爬过，我们就是只是我们从地图上面查到啊，我们要去爬这个山，而我们的这个队伍的人里面都没有爬过，但是曾经爬过的，这是一座新的高峰啊，可以说是最高的高峰，而且呢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但是呢，我们爬呢，就是说爬到这个，就是原路啊，就是说，就是在有的人爬在前面，有人爬在后面。但是呢，我们就是感受到，就是说这个好像筋疲力竭了，这个腿也发软了啊，没有力气啊，心也这个人也没有力气了。这个爬到半山腰就可能要打退堂鼓，要回去了，爬。就是说不能够爬上去了啊，就是大部这个爬山大家呢也是说，就是说他都是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慢一些啊，大家爬的距离很远啊，但是呢就是说中间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是爬动了啊，所以呢这个而且呢大家都不是，就是说有的是走得慢，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在前面啊，就是在这个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走在最前面的，他登上了一个小山包以后，他已经看见那个山顶了啊，这个时候他向后面的人招呼一下啊，快来吧，山顶就在这里啦。你设想一下，对这个整个爬山的队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你会发现那一些就是在那个山腰当中啊，就是爬吧，完全爬不动了，很只想到退堂鼓的这些人，他一听到这个声音，他力气他的这个那个什么那个信心马上那个劲就鼓起来了，因为爬上前面这个山头就已经到了这个山顶啊，最先的人已经看见了这个山头了啊，所以呢。这个比喻就是实际上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一个重生堂他已经爬上了那个山头，就是说已经可以看见那个山顶的那个目标了啊，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就是进入到这个结果子的这个季节啊，进入到了这个结果子的季节，所以呢对这个迦安教会啊整个这一支队伍呢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啊，我们要了解我们经过了八年的转型啊，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呢至今大部分都没有看到果子结出来啊，所以呢我们都在调整，但是没有看到果子啊，所以呢这个就势必使很多的人呢都心里面在打鼓，是不是要打退堂鼓放弃了，还这么拼命干什么啊，根本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很多人都是在犹疑啊，他不管他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啊，所以呢这一个让我们就是说看到啊这一条路，就是说跟随约柜走的这条路，哇它是一条这个通向荣耀的路啊，通向结果子的路啊，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的路啊，所以呢终于看到这个有果子要结出来啊，这个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所以呢这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啊，这个结果子就在眼前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结果子的季节啊，所以呢有不要这个什么疲倦飞心呢，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我了解啊，就是说我们这支队伍呢，它是有不是，就是说它的进度不是完全一致的，它就是一个教会，它的不同的区组它也是不同的，它的进度也是有不同的啊，有的呢就是说是在这一个复兴的这个边缘，有的呢可能就是说还是现在一些很迷茫很困难啊，就是好像很了无希望的这样的状态啊，所以呢这个是事实啊，但是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距离这一个结果子，进入到结果子的季节，我们已经进入到结果子的季节了啊，就是说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再往前面赶几步啊，它就已经到了进入到这个季节啊， 刚才呢，就是我听到神妈呢，她在上周啊，这一周还有神爸他们就分享到这一个两个题目啊。他第一个题目呢，上周分享的就是说是服侍神还是服侍神的殿啊，是跟随这个意象还是跟随这个人啊，他是讲的这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神妈分享的是生命第一还是服侍第一。还是施工第一啊，是生命第一还是施工第一啊，就是你把谁哪一个放在第一位啊。那么呢，这其实是两个它是有非常有密切关联，但是它确实是两个不同的这一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一个意象它跟生命它不是同一件事情啊。那么呢怎么样把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迫切的啊，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迫切的，它紧密的连在一起，但它不是同一个问题。那么怎么把这两个问题把它的关系理清楚？那么呢，我们就非常清楚，教恩教会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呢，最好的这个比喻呢，还是这个撒种的比喻，因为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它给我们有三个这个层面啊，就是说，第一就是这个种子。这个种子的重要性呢，是绝大部分的人都认识不到的，我可以肯定这一点啊。就是说500年来基督教改革新教啊，改革很少人教会里面啊，很少人认识到种子的这个重要性啊。这个种子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啊？种子的重要性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种子是不良的，或者基因改良的，或者是不良的啊，那么呢，你就可以想象，即使你落在最好的土壤里面，又有最好的农夫在这里精工细作，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那个结果就是说，你的那个种子就是结出来都是不良的果子，不管它结果子还是不结果子，你或者是一点果子颗粒无收，或者是结出来的果子都是完全是基因改良，不良的果子。啊，或者是有毒的不能吃的没有营养的，或者是非常苦涩的啊，这种果子啊，你就可以想象那是多么可悲的状态。但是绝少人能够认识到种子的问题啊，这就是这个整个基督教啊，他们这个大的方向啊，目前的状态啊。我听到一个最惊人的报告，就是说欧洲的世俗化，就是西方教会最大本营呢啊，这个根源最深的啊，这个欧洲教会的世俗化经历了1500年，是从第五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啊，到上个世纪中啊，这个欧洲就世俗化了，它的教堂就空了，从此以后就是那个大部分教堂是供游客参观的啊，大部分的教堂都变成了清真寺。这个呢，这个是欧洲的教会的状态。那么呢，北美呢的这个世俗化呢，经过了150年，就是从这个18世纪中到20世纪末150年啊。所以呢，这个北美的世俗化的进程是非常快的啊。那些最就是说。那个基督教的根最深的、最活跃、最近前的教会，他们的这一个流失，这个就是说，他们的下一代的这个流失率都在80%以上。这一个教会都在日益的老化，然后呢，拍卖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这个北美啊，就是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教会。他这个世俗化经历150年，然后呢，就是南韩，在上个世纪都是这个教会的榜样啊，就是宣教啊、火热啊、信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啊，各方面都是领先的。但是他经过145年就世俗化，他的世俗化经过145年，就是进入到21世纪迅速的世俗化。啊，所以呢，我们想到，哎呦，这个福音的最后一半真的是传到了中国人手中啊，中国人是大有希望，中国的教会。但是我自己观察到的，我们大陆人的这个教会是1.5年就世俗化， 那么就是说他一个人受洗，信主受洗，他从受洗不平均 1.5 就是 1.5 年他就离开了教会了啊。当然有的人离开的更快，他一周就离开了，有的人一个月离开了，有的人半年离开了，但是他也有人留下来坚持的比较久的，但是平均 1.5 年他就没有了。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世俗化如此的广啊，如此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面积涉及的广泛啊，这个世俗化你必须要思想它的根源是什么，绝对不能够把它归结为世界的影响力道，这个不可能。因为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世界的影响力当时也是非常大的，希腊罗马的文化，而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那么小啊，在一个社会的世界的边缘啊，一小群社会底层的人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很快就征服了整个世界啊，他们是颠覆世界的人。它说明呢，就是说不，这个我们不能把这个世俗化归结为世界的影响力太大，而只能够说教会本身出了问题，而且呢，不能够把教会的问题归结为少数的那些极端的派别啊，就是的问题，因为这个世俗化是主流教会的问题，所以这个世俗化不是说哎呀，这个极端自由派极端基要派它世俗化了，不是，是你的主流最近前最正统的教会世俗化了，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结果归结于就是极端的那些啊基要派或者极端的自由派那些少数派别呢啊，所以你不能够啊，所以呢它的这个根源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种子，种子出了问题，它才会全面的这个世俗化啊。那么种子就是福音，就是这个救恩，这个种子，它是缩减的救恩啊，它传的是一个缩减的救恩，就是救恩的入门就是全部。那么这一个就相当于盖这个高楼啊，你是要盖一栋高楼，但是呢？就是你挖的地基就是盖一层楼平方的啊，那你怎么可以建起这个高楼呢？你建了一定会垮的啊，这就是这个根源，这个种子的重要性太少太少人能够认识到。那么但是这个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种子就是说它的这个你要优先关注这个种子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这一个土壤的问题，而土壤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所以第二才是土壤的问题啊，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啊，这个我们的生命是这个种子，要接受这个种子啊，它才可以让这个结出果实来啊，所以这个土壤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一个种子啊就是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意象，教恩教会所讲的意象啊，信父的意象啊，这个政权的救恩啊，天国降临的福音，三重得胜，得胜的心腹，心腹得胜者，这样的意象迎接基督的再来，进入羔羊的婚宴啊，成为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里人，这样的这个意象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权的救恩，这是关乎到种子，意象是关乎到种子，大家记得。所以为什么意象要高于这一个教会呢？这些人呢，教会的这一帮人呢啊，因为这个意象是关乎种子的啊，而教会的这帮人呢是关乎土壤的，所以呢种子和土壤不要混在一起，所以你跟随了这个土壤，你没有得到那一个纯的种子，你想想看你能够结出果实来吗？你有一天会出问题的，你的这个种子都是有问题的，你怎么可以结出好的收成呢？所以呢你只有把这一个撒种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你如果只是跟从教会的这帮人啊，你觉得这一帮人很好啊，很有爱心啊，或者呢他 他这个他讲道讲得好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为父为母的心很好，或者说他跟我的关系很好啊等等，无论怎么情况都是这一个土壤的问题，他都没有涉及到种子的问题。他只有什么才可以涉及到这个种子呢？就是教恩教会的意向。教恩教会的这个意向是就是说突破了这个新教五百年来所传承的那一个缩减的那个种子啊，那个缩减的救恩啊，就是部门就当做了救恩的全部，在这里被突破了，恢复到了这个整全的救恩啊。所以呢，这一个种子是我们无论再怎么强调都不会为过的，他不会因为哎呦你太强调种子了，所以你不需要，不会。我们对种子了解的是少之又少，我可以这样子啊，我可以这样说啊，这个是需要加强的啊。但是第二呢，我们这个八年神一直不光是在预备种子，他也在预备土壤。过去的八年就是在预备土壤的过程啊，这一个土壤就是说的预备，这是一个过程，不会有完，不会有到终结的时候啊。他这个土壤为什么不会到终结呢？因为你还有不断的有新人进来，你新人进来的话，他这个土壤他可能是石头地，他可能是荆棘地，他有很多的这个土壤改良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完的啊。这个牧养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有新人进来，不断的要土壤改良，而且我们的老人就是老的也需要不断的在提升改良这个土壤啊。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一个土壤啊，它是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变啊。所谓荆棘地就是贪爱世界嘛啊，就是这个贪爱世界就成为一个漏洞啊啊。然后呢，这一个前土石头地那就是这个肉体血气嘛啊，这个肉体血气它也是一个漏洞，它你这个老我它需要改，它需要改变的，改更新变化的啊。这个土壤预备好了以后呢，才有大家要了解农夫他是干什么的啊？他单单预备种子吗？他单单预备土壤吗？不是，农夫的目的只有一个嘛，他就是要结出粮食来，他要结出粮食来啊，否则他怎么叫农夫呢？啊，他预备了上好的种子有什么用呢？啊，就是耶稣把那个就是说他把这个恩赐给了这些银子，给了这些管家啊，这些管教他不能埋起来的啊，他给了仆人啊，这个土壤他要把它经，他要把它改变啊，要他要成为沃土，但是你光把它土壤把它施肥，把它搞了，把它变得那么好有什么用？如果你颗粒无收，你这个农民能活下去吗？他不可能活下去的。农夫只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结出果实丰收。就是农夫的目的，如果他没有丰收，他做了所有的一切他都是零，他没有做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撒种的比喻就是最后归结到第三个环节，就是这个农夫他要精工细作啊，他要施肥浇水，他要除草，他要精工细作，让他什么忍耐都结实啊，结出丰收的果实来啊。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好消息就是说我们已经教恩教会经过八年预备这个种子啊，神把这个良种给了我们，那是纯种啊，那是新约所耶稣所传讲的这个天国的福音，保罗所传讲的那个全备的救恩，那个整全的福音啊，神给我们了，给我们了。神也在预备这一个土壤啊，不是说已经完工了，而是这个整个土壤的预备的全过程都给我们了，怎么样把这个荆棘拔掉我们知道了，怎么样把这一个石头地把它挖掉啊，让它成为这个好土，就整个的这个过程它已经搞给我们了啊。现在啊，神带我们进到这样忍耐做结实，精工细作啊，所以这一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忍耐做结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比如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刚才所讲的这一个你要啊读经，推动读经，你忍耐着结识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读不读经啊， 你自己不读经，你要别人读经，你想想看你这个群体能够读，能够在这个路上走多远啊？啊，你自己读了经，然后你怎么样读足每一个人都来读经呢？啊，这叫做精工细作啊。那农夫他有了好种子好土壤，他天天在那里拉着在那里睡大觉，他完全就是懒惰，你想想看他会有好的收成吗？他不会的，这就是叫精工细作，这是属于精工细作的这一块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一个啊，这个啊，这个就是说你的榜样怎么样，你的关系怎么样，你跟这一帮人的关系怎么样，这就涉及到精工细作的问题啊。啊，所以呢，这一个你要让这个粮食果实结出来，第一你自己要以身作则，第二你要去关心陪伴，要有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然后你会发现你会有影响力，你可以精工细作做出结出果实来啊。那么呢，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夫妻关系做得怎么样，我们的亲子关系做得怎么样，我们是以身作则吗？我们是在下功夫在关系上面，然后再来带领吗？哎，这就是属于什么精工细作的问题啊。但是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个精工细作呢？你怎么有这么好的这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忍耐多节食呢？你怎么可以做出榜样来，然后跟下功夫在这个关系上面陪伴啊，就是花时间交流，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然后把这一个教会的这个啊神那里领出来的意向啊，就是来传递呢？哎，这个就是属于精工细作。这个精工细作牵涉到你的土壤本身的问题，你自己生命的问题，你这个生命的问题又结合到你领受这个意向，领受这个全备的福音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把这个撒种的比喻再讲一遍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对这个教安教会，你处在不这个爬山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啊，你还是你的这个速度是不同的，让你呢有一个啊有一个整全的一个图画，那么你就会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这个距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再鼓一把劲就已经可以到达这个目标了。我们就是以这个话来共勉，我就分享到这里。
牧师没有开麦，还是我听不见？
应该没有开麦吧，听不到。
我这里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没有，可能换下一位吧，等会来补吧。好不好？要抓紧时间。
好，那我先分享。好，感谢神啊！听到牧者的分享，特别听到周爸的这种给我们的这种鼓励啊，让我们大有信心和盼望啊！我听了以后呢，我就回顾这八年。这八年很特殊啊！我刚才一讲，我们永生堂是从主堂出来支堂是七年啊，然后呢，七年回归主堂一年，就是属于这个刚才讲的是 N 什么 N 年是过渡的一年呢？啊，过渡的一年啊，那我们正好过去这八年，我刚才回想到这八年当中。里边的有几个关键的这个环节或者关键的经历啊，就是我们永生堂刚出去前啊，到那个教会啊，一步一步所经历的事情啊，真的走过、哭过、笑过啊，真的美好的回忆，看到有神的这种 恩典和同在啊，也看到我们这个生命啊，在一个被改变啊，在这个因为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大发热心啊，也很有果效。我们出去前是三个小组啊，不到两年就倍增成八个小组啊，加上另外还有青少年啊，所以说呢，我回顾这些呢，还有很多的兴奋点啊，另一面呢，更感恩的是，在永生堂的支堂的第三年以后啊，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的这种转型啊，这种心腹啊，这个运动这个信息啊，那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个一个做是一个更新啊，我对我个人讲和我们的群体来讲，我看到是一个更新，一个改变啊，特别对着这个歪歪晨祷开始啊，神真的让我们这个刚才周爸所讲的啊，我们不光领受这个好的种子啊，这个很宝贵，刚才讲了啊，是500年以后是神给迦南教会的这个开启啊，那我想这个大家要认真想，我也是这么几年是一直在讲这个事情，非常宝贵啊，就像我们领受这个好的种子，就全备的救恩啊。那我们今年在对我个人来讲，在这个主堂回归这一年啊，我看到有的弟兄姐妹啊，回归到主堂以后，他的生命就是一个突破啊，一个提升的啊，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远离了，因为我们换到一个新的环境啊，或者主堂啊，那我们的生命根基要是不牢固，我们确实就容易被这个世界啊，像撒种的比喻，很多的比喻啊，只有在好土里忍耐才能可以结实啊，但是我相信神会有他的时间来带领这些人，因为他圣经里很多的比喻，神不愿意啊有一个羊迷失了，他都愿意把它找回来啊，所以这是主的心意啊，所以说我回顾了这过去的八年，真的看到今年5780年，刚才周爸讲到，借着重生堂啊，给我们激励啊，他们回过头来告诉我们啊，他们已经站在美好的地方啊，这个是很激励我们。那我个人听了以后，确实我们今年5780年是结果子的一年啊，我今年都大有信心啊，信心就是我看到我过去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带领迦南教会，现在真的让我们不光领受了好的种子，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土壤可以说这几年也在被很大的改变，在一个突破，在一个成长当中，但是我们今年要可以说要把全部的精力，把人生这口气息生命要放在这上，迎接主的大复兴啊！这是真的，我们要有这个盼望，也是我个人啊，我们的也有这种信心，看到很快神就会有这样的美好的带领啊！所以说我们为神带领迦南教会走过的啊，从哪这个转这个迎接末世末世这个信心以后啊，我们过去这八年都走到今天，真的是感谢神。回过头来一看，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欢喜快乐啊，借着信心，圣灵会带领我们啊，看到我们要接受果实啊，不管是圣灵的果子要在我们里面要突破出来啊，要彰显啊，这么多年的预备，还有这个福音的果实啊，我们要看到大批的灵魂要得救啊，感谢神。好，我就回应这些。
孙爸可以分享吗？一点声音都没有。小红，你可以出声吗？就说今天早上晨祷的时候呢，听到了啊，这个重生堂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就是说在这个生命啊不断的丰盛的积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终于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爆发出来，然后呢有这个整体的突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希望，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在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分堂啊，小组啊，我们都可以有一个目标，就是有一个往前走的这样一个兴奋点吧，就让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可以忍耐的结实。那么加上这个在祝棚节这个时间是非常有意义的啊，祝棚节是我们欢庆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这个丰盛生命的这个节气，所以在这个节气当中啊，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感谢神。
哦，我的麦一直没开啊，我都讲了半小时，不对。
对呀，我就说嘛，我说刘牧师在这边讲，孙牧师在那边讲，我说这怎么录音
的？对，是没有，是没有，我是电脑。
那孙爸怎
么着？哦，那哎呦，我讲了那么长时间，哈，
讲了很长时间吧？
那就不知道了哈。
那你等那个张传道先
讲吧，国内都开了。
你这样等张传道。
好，那我在那可能也没时间重复了，那就国内有听有录音吗？
不知道，可能要先
有录音的话，今天发给杨子一下，好就可以了。
张传道先讲吧，讲完了。
我问一下那个，
要补充一下。
国内那边有录音吗？没有录音。好，那算了，没关系。那我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啊，主要是讲到了这一个啊，这个种子的问题。就是我发现种子这一块，即便是种子，我家教会七八年就是预备种子是相当成功的，也相当的有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呢，还只是局限在牧者层面，牧者的心里，甚至可能再严格的讲，可能还只是在周牧师的心中。并没有真正的往下流，真正的就即使这个种子好像就是好像是一个种子预备基地，种子现在已经收了放到仓里了，但是没有分散，没有分配，没有批发跟分配给这一个，诶，刚才怎么大家不提醒我呢？没有分配给我这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下去。没有分配下去，也就是说这个即便是种子这个意象啊，没有真正的进到我们领袖同工弟兄姐妹的心里去，没有化作成他们的力量，没有化作他们人生的目标，用我们属灵的话讲，没有成为他们信仰的生命的根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手上攥着了，我们也讲了好多年，因为我是最能在平台上是及时讲的，我对海外是讲的非常多的，但是我发现真正去 check 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进到心里去，他们可能耳熟能详，但是并没有到心里去，怎么到知道他到没到心里去了，你跟他深入的交通就知道了。其实呢，他可能那些词汇他也熟悉，但是他并没有到心中去，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 trick， 就是说，诶，当我们这个也是我的牧养方式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这个是跟我很大的提醒，所以两周前神就跟我这样的提醒，我发现我这里头有个问题，有个漏洞。我算是还是很有人际关系的一个人，但是呢，我的人际关系是一个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我还是能建立，也能跟人有关系，但是我是个被动方式，我不太喜欢强迫人。特别不喜欢强迫人，甚至我在上课的时候，他们要不回应的话，我就自己做，没有人同工配合呢，我就自己做，我也不分派任务啊，强迫大家都必须做，你必须安排，你必须这样做，我就不习惯，可能从小就是老小，不习惯去指挥人，不习惯去分配任务，不习惯去把大家都带起来，就是我很不喜欢强迫人，所以呢。我就讲了你们就自己爱接收接收，就是没有深入的去找，去主动的建立关系，主动的连接，这一块呢
就没有把，就是这个连接太少，太疏远，以至于弟兄姐妹的内心呢、啊、他的生命状态呀、啊、其实你并不是很了解，他接受多少你也不了解，所以他只是接一个表面啊，跟着你一起都在挺忙活的，挺累的，所以但实际上他们内心真的领受意向多少呢？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很大的漏洞，实际上是一个开环系统，是一个 open 系统，不是一个闭环，没有 feedback， 就是没有反馈信息回来，所以呢单向的释放出去了，但是呢有没有反馈，有没有 feedback 出来，就是你真正的了解他的内心啊。这个当然刚才周爸讲，就是农夫精耕细作的问题，这三个环节，就即便碰到第一个环节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种子有问题，是种子传递没传下去，没有落到每一个人手中去，没进到每个人心中去，就是种子本身都有一个传的问题，它没有传进去，就是没拿到手，可能是我扔过去了，但它没接到，我没有去问他你接到没有啊，没有这个环节，所以我只是扔，我每天都扔出去了，每天通过平台往外扔，哎，种子啊，给你啊，但是他接到没有不知道，没有回馈，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一次孙妈回去呢就发现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真正的暴露了我这么多年啊牧养的缺陷，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这几天很大的反省，很深的反省，就是我看到弟兄姐妹的反应，我确实不是定罪他们，我也不气愤，我真的是为自己悔改，我说这个就是我种的，这就是我的工程，我的工程就是一个，从这里看呢、啊、说狠一点，就是真的很大的草木和结，很大的草木和结，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实际上真的没有根基，是草木和结，这个太可怕了。好啊，刚才因为这个半天没有打开 Zoom 的这个麦哈，耽误大家时间，给后面的牧者们挤了很多时间，对不起。好，谢谢，今天就分享这些。
好，今天把时间留给蓉蓉姐，让她多分享分享她这个井喷式的这个事迹，要跟我们大家先讲。好，感谢主，请蓉蓉姐。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带道者的领受。江传道开玩笑的，没有什么事迹，也是感恩啊、神在重生堂的工作，看到这个就是小组的拓展呢、啊、现在确实这个氛围啊，就是这个带导啊、门徒培训啊、弟兄姐妹球啊、火热啊，确实是神在这个我们中间因着跟教会的这个连接就是现在开始有一些进入结果这个季节的这个迹象吧。而且我想如果说是比较稍微前面一点出熟的果子，那就是预示着这个后面大批的果子都要来丰收了，每个堂都要来丰收。那昨天是非常的喜乐哈，大家都在分享哈，因为有新的小组出来。那但是我昨天晚上呢，就是我们聚会完以后呢，我自己也是有一个非常深的反省我就是在反省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反省到今天周爸刚才所讲的话也是孙爸刚才特别提醒的话，就是对于种子的重视。因为其实我觉得撒种的比喻是最非常好最全面的一个比喻可以把这一些方面都连接起来。那么在整个的我就举例，比如说这次的这个小组的分组哈，那个我们的领受的方面我们感动的方面，我们就是常常劝勉大家的方面呢，都是在土壤的这个层面比较多一些，生命的破碎啊比较多一些那大家的分享回应，包括我个人的这个重点好像也是在生命的这个层面多一些。我想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提升，就是说比以前我们没有那么实际的去重视或者是说在行道上那么去真实的去重视这个土壤的改良生命的层面，那按照过去比较事工导向天然的热情啊血气啊老我啊只要是热心服侍就很好了在从那个层面进到就是说重视这个生命第一关系第二服侍第三把这个属灵的价值次序给摆对 重视这个土壤的这个这个状况改良的工作啊，我觉得对于过去来说是个很大的提升，而且也正是因为我们过去吃了太多的土壤不良的这个苦头，不管是自己还是同工还是整个的教会就是说在土壤改良以前的种种的这个问题弊病这个吃的这个苦头受的亏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生命的层面的这个问题凸显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想这个跟过去来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就是说我们很重视生命的破碎但是呢整个要结出果实来，其实生命对于种子来说是第二位。所以我自己呢有很大的反省，因为周爸昨天我们都分享以后，周爸给我们很多的劝勉，他就是集中在这个种子的上面。我自己也在想，诶，为什么我平常我是非常拥有家人的意向，我自己也能觉得很能够拥有，很能够明白，也是非常愿意传递。但是就是说可能跟就像刚才孙爸讲的哈，他是怎么表达我不记得了。孙爸讲的就是说我自己的表达在跟弟兄姐妹去沟通劝勉的时候呢我就会用跟随教会拥有意向来把它总结了。但是我觉得里面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强调程度还不够，以至于这个种子的这个重要性，种子是什么好像就是说还强调不够。我觉得强调不够的话呢，就是说明我们心里面真实的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融入你的血液里面，融入到你的生命中间，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的这个程度还是不够，所以你的表达才是不够，我自己觉得。那么周爸昨天也特别的提醒这个新的小组也好，包括整个的教会也好就是讲到说，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小组，什么样的教会，我们那么你就是多一些人信主多一些人受洗，多建一些小组教会，意义也不大。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说就是种子的问题。那么我自己也很认同孙爸所讲的，实际当我们真实的来看我们领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非常的尊荣我们各位领袖的生命破碎这个方面，这一年也好，这几年也好的长进，极大的这个长进，生命的破碎上面每一个人都在现在是很多的破碎，跟自己的过去相比跟我们原装的生命相比，那同时呢也很多的领袖都在精耕细作刚才讲什么周爸讲到了很多精耕细作的方面但是呢要说到拥有整全的救恩心腹的意向三重的得胜等等我们的产业，我们的意向，我们的领袖的这个领受拥有和传递度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自己从牧者开始到我们的各级的领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对于这个种子的把握拥有这个而且看重而且知道神使迦南教会与就是说在末世能够承接他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他的重心在什么地方，核心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的拥有度和传递度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么实际在很多的在当然是神的恩典也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事这个生命这个做工见证有一定的果效，很多的时候是因着土壤的改良，因着我们有生命的见证，所以大家受感动了。因着你精耕细作，你有很多的爱，很多的代价，非常的有为父为母的心很多刚才周爸的讲了，大家受了感动大家也生命传递生命嘛，大家也被吸引了，也被感动了。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最关键的，这个而且这两者呢实际都走不太远，而且也没有办法走到幸福得胜者除非你紧紧的把握住这个种子，而且你所有这生命也好，你的精耕细作也好，也是从这个种子全被救恩的这个种子出来的那么你所传递的核心不是你的不是你个人的生命怎么样也不是这个教会的氛围有多么好等等，这一切都是需要的，都是辅助型的，没有这些辅助光光一个种子也它也效果也不一定好，但是这些是辅助型的。所以我想在就是这个提醒的非常非常的及时，要不然我们就会被一些辅助性的这个效果所陶醉或者是就止步于此，或者就使用历史我们所 擅长，因为这些也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好的啊，生命的改变呢，这个土壤啊，精耕细作啊，但是这个种子，所以我就昨天晚上我回来昨天晚上我自己在聚会完了，我有很多的这个反省，就是自己对于这个意向一直觉得我们非常的拥有，但是我们这个拥有的程度，神提醒我们是不够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拥有传递，而且我们很目标很清晰的带每一个人建每一个小组以后教会就是拓展国度上当然是很清晰，因为国度上我们本来就是要传递这个种子，好像国度上因为你没有办法展示你的土壤，没有办法去精耕细作，所以你只有把种子到处播撒，反而在我们本堂本部这个土壤和这个精耕细作比较凸显，所以这个种子反而好像倒是显得没有那么凸显了，这个是我们特别要警醒要注意的。我们以后要带每一个人分每一个组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是能够把这个种子就是在这个好的土壤里面去来撒播出去，来让这个种子本身在这个好的土壤里面开花结果。因为你的果实，现在说结果实的季节，我真的反省，就是说如你的果实结的是什么样子，它基本上是取决于你的种子，种子的 DNA 是什么样就结出一个什么样的果子。苹果不能结出桃子这个转基因的不能结出好的正常的这个果实。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大家要全面的进入整个教会，要进入结果实的季节的时候，我觉得对这个种子的这个把握，这个拥有，这个还是群体来说太弱了，就是即使刚才孙爸说的很对，即使作为牧者还是很弱，还是不够强，所以我们要在继续改良土壤的这个同时，在继续精耕更多的精耕细作的同时，要特别的来重视把握拥有传递栽培这个宝贝的种子，就是神所托付给家人教会的意向，就是这个全备的救恩，心腹得胜者三重的得胜，我们整个的这个呼召这个意向。好，我就反省这些，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我倒是觉得就是邓牧师，我记得邓牧师以前在晨祷也分享过，他说你应该借着这个意象去抓，他在晨祷分享过，那个时候我听进去了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当然后来是神又再一次的提醒使得这个意象教会这样的一个产业这样的产业，我们要得着这份产业那就是做什么聪明的童女灾前被提的心腹这是我们，因为这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我相信在这个上面来播撒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在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就是哪怕再低我都觉得没关系，但是那个是对的你就一定能结果子，哪怕再低我也是鼓励领袖，就是说再低都没关系，现在什么都没关系但是我们现在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起码做对的事，起码你再低都没关系但是你首先第一步要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就自然可以结果子。所以我谢谢每一位牧者的分享，好不好？盼望那一天，我们一起来进入敬拜。